安师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陀拉。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打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同样，今天你给我们启示，你给我们亮光，你给我们新的看见，让我们心里边耳朵不是洋洋的听见，乃是真的被你的话语震动，并你亲自来刺激我们，从灵、从身体各方面，主啊，你再次带领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靠近你。谢谢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门。接着我们来到出埃及记。10章1-13章16节头拉的部分，我翻查一下记录，原来我讲解一周头拉好几次，我也觉得很震惊，为什么都有时候碰巧，或是说真的神的时间落在我的身上。然后这周突然我宝贝的妻子竟然跟我说，阿毛，你知道吗，你出生的哪一天啊，原来就是节奏的陀拉这个进去，就是他翻查一下我出生的哪一年哪一周啊，原来是这一周的啊陀拉，那么有关系。那我突然就想起来啊，怪不得神好像常常让我有机会在这个时间点跟大家来分享节奏的陀拉。节奏陀拉很熟悉啊，一开始就讲到耶和华奉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的这些神迹。当然法老跟他的臣仆心刚硬，并不单单是神的作为，是神允许放纵他们自己的心刚硬下去。允许我稍微很快的略，刚才我们虽然读过陀拉，但是有几个重点，一开始就讲到神承接三个星期那十个灾，我们到了最后的三个灾，包括刚才我们读到的是蝗虫。蝗虫的灾来到的时候，把埃及之前那个冰雹的灾害打到那个农作物都已经基本上没有，所剩下的一点点的农作物都把它吃光了，没有一点绿剩下来的时候，这个是第八个灾。再下一个第九个灾是讲到黑暗的灾，整个埃及遍地黑暗了多少天，3天啊，大家很清楚。到第四个灾，也是所谓十个灾里边最高峰、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杀长子的灾，全埃及的长子头生的都被害。当我在反复思考这一周的陀拉，我已经分享了那么详细，或是以前有的领受，我这一次还会得着什么呢？有时候神很幽默的就告诉我，你看看一些你有时候忽略的没有很注意的地方，你就放大你的眼睛去看吧。那我就放大我的眼睛放大进去看的时候，我就领受到好像有一个地方常常很少会提到，自己也很少注意到，但好像突然在我眼前就明亮了。从这个十个灾里边，我们基本上会有一个概念，是一个灾比一个灾严重严厉。当然神是通过这些灾去审判，去击打当地的偶像。我们也看到在这个黑暗之灾的里边，稍微篇幅很小，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出埃及记的第十章第二十一节里边，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升降，使埃及地黑暗，借黑暗制服魔的脚。摩西向天升降，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家家中有亮光。好短的一个篇幅，比其他的灾描述的特别短。那我就好像在这里，我觉得主啊，在这里为什么会放了一个黑暗的灾，在一个很重要的灾的之前，应该是一个比一个严重的时候，就黑了三天嘛，就黑三天吧，我没得吃没得喝，就三天就过了，就没什么吧。好像看起来对我来说不怎么严重的感觉，但我好好去默默的去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一定有点东西，一定有点神的心意我忽略了。当我再去思考这个地方，我猛然发现，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看的人，我们现在有灯有光，看着很舒服，就三天就三天。但是你是思考你待在当时的一个人的状况里边，你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况，你根本过了几天的那个概念你都不知道。据说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犯人需要被就是关起来去拷问他一些情况的时候，他们不单是被关进一个独立的囚室，有时候甚至关在一个没有灯没有亮光的一个囚室，就是全黑的一个犯人的房间，目的就是让他经历到一个完全的很大的压力的状态。这个是我所了解的，有时候需要对一些就是拷问一个人的状态，让他完全的精神上崩溃的时候，你不要给他任何的亮光，那个人会慢慢一点一点，他好像过一秒钟过一分钟，他根本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只可以好像已经过了很久很久的状况。所以我们自己看三天好像不算什么，但你在当下那个自己在黑暗的状况的里边，你才可以领受得到那个是个无穷的时间的拖延，无穷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的一个黑暗的状况。我自己是学一关有关心理的学科里边比较有兴趣，当你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状况的里边，就好像在你黑暗之灾的当中，你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你在这个状况里边待了多久，你完全是一个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的一个状况，你不知道后边还有第十个灾，你以为已经世界末日了。因为你看到这个跟其他的灾害很不一样，有些灾来之前神有预告有警告你们回转，到这个灾很特别，它突然就出现了，埃及全地黑暗了，就只有神的百姓的家中有亮光。他说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离开他本处，他们没办法移动，他们没办法跟其他人交通交流，没有办法讲话。这个状况我感觉就是好像被关在一个监牢里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被释放。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只是他们活该，那是他们法老一看他们那个臣仆自己 应着景象还不悔改的下场，是不是？其实你看到捷州的陀拉女边，蝗虫灾害来到的时候，甚至已经埃及已经被破坏的那个已经完全糟蹋的时候，你知道吗？在出埃及记第十章里边第七节，埃及的臣仆已经向法老说了一句话，说埃及已经败坏了，已经全废就是荒废了，你还不知道吗？法老你还不知道吗？这句话对一个臣仆对法老说话的态度完全是好像不一样的呢，是一个反问，是一个你还不投降吗？你还不知道悔改吗？我受不了了，我要走人了。当你的上位的人盲目到一个地步，死也往里面，死的火坑的里面都要跳进去的时候，你发现你知道你提了一个警告给法老，然后呢他还不悔改，你就走人了，你就不要再跟随一个这样的一个 leader。 所以你看到耶稣啊，会很在使徒书信里边这样的一个提醒告诉我们，你要知道有些人是瞎，他黑暗到一个地步，他看不见，他耳为看得见，他耳为只是看见，没有，我就是看见嘛，哪里有黑暗？我不是傻瓜，我不是傻子，对不起啊，我的妻子好宝贝，就是不断训练我这个字，我还是读得不好，傻就是看不见呢，傻子，傻子跟傻子我搞不明白，对不起，就是看不见，在耳朵自己看得见。马太福音里边第六章二十三节这样的一个提醒，耶稣啊他自己说的，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驴头的光若黑暗了，这黑暗是何等的大。真正就是你看到你有些人是觉得我看得很清楚，我眼睛没问题，但是你知道你真的看清楚了吗？你觉得你看的东西真的是正确的吗？耶稣啊，他不断的反复在黑暗跟光明里面常常有这样的比喻跟提醒，我们的眼光现在是一个什么的状况？你看的真的是亮光，真的是光明吗？就好像法老他觉得他没问题，他觉得我就是神，法老他自己的心都觉得，一开始他就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我也不允许你们走，到最后他还是这个心态，埃及已经败坏在你的眼前，你好像看不见一样，你不愿意接受，或是说走怎么样，这是你们的事，这个地方我来主管，这个是神对埃及甚至法老他里边心里边的那个刚硬的一个审判。到后最后法老是什么的下场呢？好像没有讲，有吗？有啊，下个礼拜你就看到了，他追上去的，跟他的军队一起追上去，然后呢留给下个礼拜带着去等候，看到他最终的情况。所以这里耶稣 他提醒我们，你要注意你的眼睛是否昏花，我们的眼光现在看的东西有没有对应的你自己心里边现在的真正能看见的耶稣啊他的亮光。要是你没有办法看得清楚，就好像这个黑暗之灾的那个状况里边的时候，你是没有希望，你不知道你过了什么日子，你不知道过了多少天。有时候我们的交流，有时候开玩笑说，哎呀时间过得很快哦，一转眼就几十岁了啊，可能太快了哈。 但是就是说，你知道吗？我很有感触。刚刚就是嘛，就长了一岁嘛，长大了一岁了，然后会思考自己这几十年怎么过的呢？当神吩咐摩西去找法老讲话的时候，法老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说，你们都是懒惰的，我要加倍给你们工作，让你们不要听这个摩西讲的谎言。他用忙碌麻木让你不断的工作，不断的工作，重复的工作，让你没有时间，没有功夫去思考你现在的状况，没有功夫去看得见你现在的环境就是你的全部，你没有办法再思考任何其他的事。黑暗之灾，这个黑暗要是临到你的状况，你现在被忙到一个地步，我没有叫什么犹豫，有就是那个空间那个容量去思考任何其他方面的事。你有没有现在在一个怎样的状况？你的眼睛是否已经只可以看到你身边忙着一团的一个东西的状况？要是这样的话，你小心已经在一个黑暗的当中，你不知道你的时间怎么过的。我很好啊，我现在不很好，我只是在养家，我只是在为了我的生活糊口，就是这么简单吗？今天刚刚听到牧师，同牧师在单支派的地方，刚才不是有提醒我们吗？他就离开了他本来神要给他的一个命定，他的使命，这条路太难行，这个路我没有办法达到，他就找一个容易的方式去。我们现在的生活，我忙工作，我觉得很好，因为这是我可以控制的范围，我自己在忙在里边，我就是我的借口，我不愿意离开。但是神要是真的重新从你眼光里边点起那个亮灯，你看见了，但是你还是当着自己看不见一样的时候，这是你的自己的责任，是你的选择。你往这个黑暗里边继续一直走下去，甚至你没有办法看到哪里是你的出口。所以我知道耶稣在这里讲的，里头的光要是黑暗了，你是没有办法了。我有时候在我上班的路上，下班了其实是有一天一段很短很短的一个挺暗的一个路，暗到真的是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我的车子就是有一个灯，那个灯不大，但是呢一个小的灯在一个黑的状况里边，哇，它可以发挥的一个极大的功用。你不要小看自己，我不是一些很会讲话的人，我不是那些很熟圣经的人，但是你不知道你是一个神放你在你那个位置上边的一个灯，哪怕你不要跟其他人比较，你就是一个灯，你就是一个火，在最黑暗的环境你都可以成为哪个地方最帮助到人黑暗的时候。刚刚这个也这一周是中国过春节的时候，有时候有机会也跟很久没有联系的亲戚去讲讲电话。在很多年前还有我还小的时候，有一次见到一个亲戚，然后好多亲戚，我们家就是有一个亲戚，他呢那个时候就手里拿着几张卡，然后我就很好奇，你是这个是什么东西？他跟我说，这个叫六合彩。简单一点就是彩票。我说这个什么东西？他说呢，今天晚上就要抽奖了。 抽怎么抽啊？有六个啊，七个我都忘了，好像有七个猪，然后都有一个号码啊啊，不是不是，有好多猪了啊，然后就抽七个出来，然后呢，我是全部都中了，就是中了头奖。啊，说是啊，我刚刚那个时候呢，都学习数学，有一个叫机会率 probability 呢，我就很好奇啊，这个是什么一回事？我就告诉他，哎，这个呢，中的机会呢是怎样算的？45球啊，哈，45分之一就是你第一个球要中的机会率，然后你第二个要中，那就是45减一，就是44分之一，这是第二个中的机会率，这个乘以这个，然后再乘第三个，就是43分之一，乘到七个。我就不太会算，我就用计算机算一下给他看。我说是0.00000，我数不到了，很厚的一个数。我说，亲戚你看，这不是零吗？就以算数顺序的话，就是零。然后，还有零都啊，那个就不知道给我什么反应。然后我也发现当时的不太会读清楚当时的气氛的那种人的感觉，然后就事情就这样发生。但是我说，叔叔，既然是这个机会率那么低，你为什么还有兴趣去做这件事呢？他跟我说，我也问他，你觉得真的会中吗？他也沉默了几秒钟，他也没有信心，他说我不肯定，但就是说我不买就一定不中啊，是这样想法，买也不中，不买也不中，那其实跟不买也没有什么分别。那个对话就大概是这样。但是我当我现在的那个状况，我再去跟我的亲戚朋友联系的时候，我会想起几件事。当初我还没到这个地步，但是现在我就明白，我们的希望你真的寄托在一个 0.00000 的一个机会上边吧。我跟我现在的亲戚朋友，我只可以说，你知道吗，有一个卡，它呢要你经历过几千年的一个 test 测试，然后都告诉我们，这个是希望，这个给我们带来希望，给我们带来确定，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起很努力在学习的一本书。这个很个人的经历，我没有办法跟你说，现在耶稣显现在你面前跟你讲，我就是那一位可以救你，已经为你流宝血的那位神。但是经历过上千年的人，要是这个是一个普通的牌，他经历过50年拿不到100年，他就已经变丢弃的一个没有用不可靠的神的话语的话，但是我告诉你，这本依旧长生，经历过不同年代不同的人，不是单单写下来，乃是经历过还保留，并且大家都一直寻求，我知道这里就是我可以唯一得着的希望。这不是单单没有概率可以算出来的算术里边的概率可能性，乃是你亲自个人的跟神的一个关系的经历。有一次听到一个很喜欢的，我的好喜爱的敬拜的一个老先生，他在一个最近这个疫情的环境之下，他今年举办了一个音乐的敬拜的聚会。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带敬拜，到现在他举办的时候，虽然是在疫情的当中，但是大家都来到在当中一起 敬畏神，敬拜神。他讲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震惊，他说他从二十几岁就已经在台上里边带敬拜，今天我们一起在敬拜，这些敬拜的歌曲已经经历过几十年，几十年当中这些赞美的诗歌继续在激励着每一个人，这是诗歌里边也是经历过时间的 test， 它叫测试，时间人不断的经历过神的真实，包括敬拜里边的让他全身全人里边去跟神亲近靠近的这种很实在的东西，是需要用时间来证实的。我们每一个人也一样，当你拿到这本书，你在念，你在读，你在默想，你在学习，你必定要通过你自己对它不断的反复测试。因为今天讲到黑暗，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现在在一个什么的光景里边，或许真的是不会是一个傻子，我们当中大家都是戴着一个明亮的眼睛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可能知道有些人在这个状况里边他需要一个明灯去照亮他。耶稣也警告提醒，他说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说，应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越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丢在坑里。是耶稣他在讲到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的圣经的教导的老师们，他们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所讲的他们自己不做，是一个所谓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喜欢在当中很多人看见的地方去做祷告也好等等，这是耶稣他非常的恨恶的人。他在一边教导但是自己不做，并且所以耶稣他在很严厉的提醒门徒，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自己好像耳为自己是明亮的，耳为自己是跟随神的，但是他确实在领了一批人，在傻子领着傻子，最后他们都一起丢在黑暗的里边。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你所跟随的，你所看到理解的圣经的方式是怎么的一回事。我相信其实我们在做也好，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也好，其实你并不孤单，你其实在不断的反复在寻求神的时候，圣灵会亲自的引导你。有时候我知道在世界各地，在好像我们不单是学习圣经，我们回归圣经的根源，我们知道神的吩咐，我们跟随他，我们不吃一些神不喜悦的东西，我们不过一些神不喜悦的节气，我们只过神吩咐我们的他的时间表。这条路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孤单，但是我告诉大家弟兄姐妹们，在世界各地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断的坚定持守，因为他相信这里有宝贵的生命，是神让他们的眼睛开始明亮的神的话语。所以耶稣他亲自在跟大家明说，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里边，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都会唱称耶稣就是那个真光，陀拉的真光，并且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的眼睛明亮，就是看到的东西是不再一样，是看到的东西是用神的眼光去看的。有人说这个眼睛明亮也可以代表你心里边是一个什么的状况， 当你心里边是一个非常有很大方的，我对神很相信，神的供应充足，甚至你现在的工作会发现我做的事情或许是跟神所的吩咐有违背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撒谎，你要做一些假的东西，你觉得你不安，你不舒服。我知道有人因为这样他就离开他的工作岗位，重新开始他觉得神要带领呼唤他所做的事，最后神把他带领到不同的地方去。他因着相信持守神是带领他的那位主，虽然是一条难走的路，就好像神要给你一个使命，不一定是容易，但是神因着看见你的对他的信靠，他会一直带领你。那个人我看到他最后走访各个的地方，心里充满喜乐，因为他不再需要做过去他觉得跟圣经的教导有违背的事情。我相信这些见证大家都有很多的体会，有很多的自己的领受。当我们的眼光不再好像觉得神供应不足的话，你心里边就开始越来越明亮，并且知道这个阿爸父有他就已经足够了。这个是真的只可以每个人的个人的经历，有时候我们可以有见证的分享，有时候会听到别人的美好的得着的见证。最近会听到一些很喜乐的赞美的诗歌，它里边讲到我成为阿爸父的儿子就已经足够了，我是他的儿子这就已经足够了，不是吗？又插一个话题，为什么足够呢？你我不知道，我看到一个访问，是一个美国人，他就听说是得着那个中了头奖的那个人，很年轻，他也吓一跳。然后呢，那个记者几年找到他访问他，他说你现在跟以前的光景有什么觉得不一样呢？他说我本来觉得这个彩票让我得到这个财富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不是吗？我觉得问题越来越多，为什么呢？以前有很多好朋友会打电话我们聊天，现在电话你觉得多了还是少了？多了。每一个亲戚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打电话过来说我这边需要帮助，起初我都觉得这是我的亲戚朋友，我能不帮助吗？我就一边努力的去，我的有的都要去帮助，什么的儿童的机构需要费用，好，那个是我白白得来的，我就白白去吧。他是一个很宽阔的心的人，但后来发现每一个来的电话都是问这件事情，他就觉得受不了了。为什么我的现在的光景就是一个好像提款机一样呢？你的问题就找我，我就帮你去用这个东西来解决。他觉得这个是他从来没想过的，他觉得不是这个财富不好，但为什么变成一个我现在很怕接电话，不是因为觉得他们烦，我很不愿意做一个拒绝人的一个人，他们有求于我，我很想去帮助那个人，但我发现我没办法帮助所有的人。那个瞬间我看到这个访问，我觉得很可笑，本来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带你帮助很大的解决很多问题，解决很多困难，反而你发现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解决任何其他那么多的问题，那你最终可以找什么成为你最终可以依靠的帮助呢？就回到原点， 我们数学的一些模型，或是说一些经济的模型、心理学的模型，一个理论，我们定了出来以后，就去用测试去测试它究竟是不是真的。我还是用自己个人来最宝贵的经历，这个宝贵的神的话语，经过上几千年的测试、引言，在人的当中带来最重要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你就知道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带来解决方案。所以今天进入到最重要的话题，讲了第九个灾里边一点分享，但是这个第十个灾乃是预告预言，或是说为什么耶稣啊，他需要成为这个逾越节的羔羊里边最关键的一个点。那今天最后想用这个分享一下第十个灾，就是最后的一个灾。当初法老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到最后因着第十个灾，他求你们走了。有时候神真的很幽默，当然他们承担了他们过去所做的错误，包括所有以色列人生的男孩都丢到河里边，要把他们灭绝，所有一切一切他们做过的坏事，神用这种方式或许是一个对他们的审判。但在这里我们看到每一个在以色列家庭当中，他们要避过这个灾害的时候，他们必须做一件事，根据神的方式，他必须要在第十四天的傍晚上，不是，就是那个开始进入傍晚，所以进入是第十五天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宰下那个逾越节的羊羔，并且把血涂在他们家的门框上还有门楣上，他们才能避过这一个灾害。这个是你必须要带着相信神，相信这个血有功效，你才能逃过的一个神的一个吩咐。并且神在这里提到，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开始，他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我是耶和华。这个时间点好像完全改变了一个状况，他们过去可能只是过日子，有他们根据埃及人的一个生活的立法，但是从今以后你们不再一样，从今以后我把你们救出来，你们必定会离开，不是你们想不想，你已经被踢出去了，你没办法再回来的了。在这个时间点，神把这个立法完全改变，你从今以后你不属于埃及的了，你是一个新的自由的民族，你是在神的名下的民族，你已经是分别为圣的民族，从你的立法也开始改变，这个月成为你们一年的开始。从之后你会看到在出埃及十三章里边讲到这个叫亚比月，亚比月虽然犹太历现在把它叫其他的名字，但是在陀拉里边神讲过的名字是叫亚比月。亚比的意思是一个嫩芽的意思，也代表春天的意思。今年的话给他们大家一个参考，是亚比月初一，是2023年今年的3月23号就是22号的傍晚开始的意思呢，23号。所以你照数15天就是逾越节，就是在4月6号，也就是说5号的傍晚日落以后就开始进入了。当然我们之前在会报告提醒大家预备，因为你要准备家里的东西，那么我们要7天我们要过一个除酵节，家里不可以有酵，我们要吃无酵饼等等等等。神在这个逾越的纪念日子里边有很多指示的吩咐，并且每一个东西我相信神有他的一个心意在当中。当我们明白 羔羊的宝血是有这个一个记号的意思，就是灭命的天使漫遍整个地方，他看到有这个逾越羊羔的血在门上的时候，那个家庭就蒙保守。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同样的，我们不但是纪念逾越节，我们还知道我们下一个礼拜也会一开始的时候一起有主餐，也是纪念耶稣啊逾越节的时候他跟门徒一起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然后他就上十字架去。这件事情大家一起翻开来读的话，你就明显明白耶稣啊他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只可以运用他的宝血才能得到他的保守，并且是这个家庭为单位的保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当中可能也会很焦急积极的亲人现在的状况，不是说怎么样，但神必定会眷顾你。相信耶稣，你跟他讲福音，你让他明白，他终会知道，他会回转。我们带着相信，我们带着盼望，所以我们在领受饼跟杯的时候，我们好好思考，在这个刚刚这周陀拉里面的内容，神怎么去把他的子民从一个黑暗被劳役的当中，完全成为一个听他的及遵守他的法度的一个国度。并且在这个第十灾的时候，神特别吩咐给父母，做父母的我们要知道都有责任。他说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二节，他说并要教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全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重点就是说为什么要全呢？好叫他们，就是每一个孩子都知道有一位神，他的名字是耶和华。不是那些灾害重点，乃是知道这个神用了各种的方式，最终让他的子民可以离开这个黑暗的势力，进到他的国度的当中。这是特别吩咐做每一个父亲跟母亲的责任。在逾越节当中，我们当然会诉说这些故事，但是不单是在那个时间点而已。神是我们的神，你知道吗？在一个孩子你跟他讲故事，他当然很开心听，当他看到自己的父母亲很宝贵很重视，真的遵守他所讲的每一件事，他真的爱这个话语的时候，这个比那个故事本身更重要，更重要。讲故事跟着讲有什么难呢？但是让孩子看到你在这个话语的里边多看重这个宝贵的话语，怎么行在你的生命的当中，这是每一个孩子会看到，这个我的父亲母亲确实在带领着他的家庭经历到神奇妙的神迹。这个礼拜我盼望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个亮光，耶稣啊他做成的事，在哪个时间点，就是你相信他遇见他的那个瞬间，你整个立法都改变了，你整个人都被改变了，你的眼睛的那个黑暗已经被挪走了。或许你会不会好像以色列民一出埃及以后，他们浩浩荡荡的唱歌出去，是当也会有遇见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也会觉得这个路难走，我要回去。当他们派探子去窥探美地的时候回来， 发生什么事呢？十二个探子里边有十个他们不相信，他们觉得他们没办法进去，导致全体心都笑话。他们说我们不去，我们回去埃及，我们立一个新的领袖，我不要摩西，我们回去吧。因着这个他们自己的选择，这一代那一代都全都暴毙在旷野里面，只有新的一代可以进去，并还有两个人，就是探子里面的那两个，大家都很熟悉，是谁？加勒跟约书亚。他们看见的都是不一样，他们的眼睛不是黑暗的，他们的眼睛是明亮，他们里边是光的，他们看到的地方是美好的地，他们的看到的敌人足够得胜，因为靠着神的时候，当你的眼光跟你的心一致，你看到的东西跟神对齐，你宣告的话就不一样，你带来的影响力就不一样，你可以把整个民族从黑暗里边带到光明的里边。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同样的宣告，神让你遇见他，你每一个宝贵的经历，你的出现不是白白的，你每一个经历不是白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经历过身体的各种的情况，我也经历过，我也分享过，很奇妙，每一次都好像要讲一些，但是我还是觉得真的太实在了，不是就单单医治，每一件事神的保守，神的看顾，数说不完。我还是要感谢主，我的身体完全得到医治，当痛的时候我记住，我记得，但是过去了，那个黑暗之灾过了就过了，但是在神的家中都有亮光。我们经历过一些困难痛苦，就好像我们宣告的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会叫害，因为那个时候神还是与我同在，他一直与我同在，你不要忘记你的眼光可以看到这一点。感谢主，我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格拉巴拉拉拉拉拉拉拉。耶稣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好像回到当初那个光景，就是我们遇见你那个光景。耶稣啊，你已成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你的宝血洒在我们身上，你洗净我们的罪，你带领我们出黑暗又有光明。你的血大有功效，我们运用我们的信心在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你，所有高山我们都可以越过，所有黑暗因着你我们会看到亮光。因为耶稣啊，你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承接你的血统，我们承接你的属性，跟随耶稣啊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啊，我们离开任何一切捆绑，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不回去了。你打开我们的眼光，我们不是 在一个啥的光景的当中，我们看得很清楚，你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引领着我们。我们的心只有一个方向，我们的心不会再怀念过去的免费赐予的一个光景。主啊，不论怎么样，我相信你带领我们走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路，你给我们足够的体力，你给我们足够的信心，你在任何的时候，你来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奇妙的神迹。阿爸父，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孩子，一切都足够了，一切都足够了。打开我们的眼光，看见你的美好，改变我们的视线点、焦点，让我们从你的方向看到这个世界，让我们从口里边宣告一切可以让你心得到满足的话语。赞美你，哈利路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建立每一个在线上的、在现场的每一个人，极力的进到耶稣的宝贵的阳门。你就是那个门，不但是我们每一个。我们的家，我们所认识的，我们都竭力把他们带到主你的面前，竭力的进去，直到见你的面为止。谢谢，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阿门。